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在这个主日的下午，在主你自己的日子的下午，召集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主，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不但是创造的天地，让世人能够了解天地的奥秘，神创造的这种奇妙，主啊，你更让我们这一些得救的人能够体会到主你自己拯救慈爱的奥秘。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想到你自己在地上这33年的时间的工作，主啊，想到这些奇妙的事情，想到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却居然为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三日后能够复活，是吧？今天就是主你自己复活的日子。那我们在这聚集的时候，我们能够思念这样奇妙的作为，坐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的身上。谢谢主，那我们有用一颗受教的心，在这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对你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能够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从哥林多前书来看人算什么啊。我通常选一个题目的时候呢，我都会有一些怎么样讲，就是自己有一些感动，觉得说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哎蛮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在心里面就这样想，然后慢慢的就这边加一点，那边加一点，然后最后成为一个奖章，然后才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是觉得说，弟兄姐妹应该要看圣经，看了圣经后，你才有一个这个你的思想才有一个着落落点的地方。如果没有看圣经的话呢，人的思想是变成天马行空，到处飞来飞去，不晓得应该着落在什么地方。但是看了圣经后呢，你就晓得整个的系统，你的思想就能够有一个发展下来。那我前一阵的时间呢，我大部分都在看保罗的这些书信。那保罗这个人呢，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奇特的人。当然我听过保罗这个名字是很久很久了，几十年了，但是越想保罗的这些思想跟他的行为的时候呢，我就越觉得他这个人，这个神在他的身上工作的这个奇妙的地方。我想大家都很知道这个保罗这个人，他是一个相当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我想他的学问不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之下。那他不但如此，他有非常高的出身啊，然后啊也是在世界级的这种的大师的这个下面做学生，然后对自己的信仰非常的坚持，也知道得很清楚。但这样子的一个人，最后神突然间开了他的眼睛以后呢，他信主以后呢，他的我们不要说他座右铭吧，就是说他用来这个跟人家宣讲神的福音，他就说他只宣讲两个东西，一个是基督，还有呢定他的定十字架，他就讲这两样，一个基督，一个定十字架。那我们晓得基督是谁，我想大家在座都知道，但是基督对他来讲跟我们当时所认识的基督是不大一样的。对他来讲，这个基督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好像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后来基督跟他显现，跟他讲话以后，他了解到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个钉十字架啊，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他当耶稣跟他显现的时候呢，然后耶稣就跟他讲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那个耶稣。后来他了解到这个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到了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圣经上没有特别讲明说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圣经上说他到了阿拉伯那个地方去。那我们晓得阿拉伯距离巴勒斯坦呢算是相当远的距离，阿伯下面就是一个沙漠的这种地方，所以阿伯是一个很广的名词。那我自己就要想说，这个保罗到阿拉伯这个地方，那其实并不是跑到沙漠的那种地方，我们晓得沙漠你根本在那里两天以后人就没有水就干渴死掉了。我的想法呢，他是到了这个阿拉伯的北边，就是靠近西乃半岛的地方，也就是靠近当初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两百万的这些这么多的一老老小小的经过那个地方，要准备要进迦南的时候，他在那里来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摩西，思考摩西的律法，思考神怎么样跟摩西讲话，思考这个摩西为什么把这些人带到迦南地，把神的整个的计划从头到尾来个总复习。他也没有老师教他，不过因为他自己对于旧约是相当熟，所以他能够从这里面他能够体会出神的整个的心意，所以他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所以他后来出来的时候呢，开始传福音了，他就是两个，一个是耶稣，一个是钉十字架。那通常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常常会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这些人跟以色列人其实在某些地方有一点相似的。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跟以色列人对耶稣的认识没有差到太多。我们要晓得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神，但是对耶稣这是一个新名词啊，耶稣是一个新名词，基督是另外不同了。基督他们知道基督已经很久了，他们都在盼望基督啊，弥赛亚赶快来，基督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赶快来，所以他们在盼望。但是耶稣对他们是一个新的名词。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耶和华神可能是一个新名词，耶稣也是一个新名词，基督那更是一个新名词。就对于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讲呢，我们的地位跟以色列人没有差到太远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起步呢其实也没有说是落得太远这样子。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很多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借着这些先知所记载下来的。我们知道所有的旧约都是以色列这些的先知他们记载下来，包括前面的摩西五经是摩西所记载下来的，然后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当然诗篇还有其他的人写的啊。那这个先知书、大先知、小先知书，这些都是神借着这些先知们记载下来。那在这些所有的记载里头呢，以色列借着这些记载来认识这个神。如果以色列人不借着这些记载，他们对神也是很模糊。所以从以色列人亡国以后，北国南国全部亡国以后呢，以色列的社会里面出了一个东西出现，这个出现呢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 West Harbor 也有很多的，就是以色列人的会堂。 会堂在旧约里面这个名词是很少，我不知道有没有，好像也有会堂，有没有这个字？没有啊。但是在北国南国灭亡以后呢，会堂开始出来了。会堂就是这一批人在那里聚集，然后他们的老师，也就是叫做拉比就在那边教他们，然后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在教上这个查经班似的，好，把神的经文拿出来大家念啊，然后讨论，然后再思考等等这样子的。在这些所有的这程序里面呢，神也借着这个事情来教导以色列的老百姓认识说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那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晓得大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所以以色列人的国旗现在是一个叫做六角形的国旗，是不是啊？那叫做大卫之心啊，那是一个心的形状，一个三角，然后一个正，这个朝向的三角跟朝下的三角两个凑合在一起，所以总共是六个角的心，所以他们称为这是大卫之心，所以整个国旗上面就等于是写了这个大卫的名字似的。那大卫我们晓得他写了很多的诗篇，他也讲过很多的话，做过很多的事情，神最后呢跟他讲说大卫是他合他心意的一个仆人啊，合神的心意的一个仆人，也就是说大卫所做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但是我们要知道大卫并不是一个完人啊，他也是跌倒的人啊，当然这些也让我们这些后辈的人有一个，一方面是一个警惕，一方面也是一个鼓励，说在神所重用的人里面呢没有完人，摩西也有他的弱点，亚伯拉罕有他的弱点，大卫他的弱点更多啊，要讲起来那是圣经里面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讲这些，表示说神并不是看重你是好人啊，你是怎么样的，甚至圣经还讲说没有一人，一个一人都没有，我按照我们俗话来讲没好人，世界上一个好人都没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啊，修桥补路啊，什么捐款啊，什么帮助穷的人，以为这就是好事。我以前一个老师，国文老师，他就讲一个国文课的时候，这样因为时间过了很久，我也都不记得那个课文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他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一辈子做很好的事情，但是最后被抓起来，然后被反正中国以前很多的文字狱啊什么这些一大堆的，后来他就写一个东西给他的子孙，他说我一辈子做好事，但是你看我的下场是什么，可是换过头来我能够叫你们不做好事吗？不行。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做好事是我们的本分，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人要跌倒了，你要不扶他吗？你就眼睛当着没看过，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把他救起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只是应该，并不是好，好是在应该之上，还是在天上去一点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好人好事都是应该的，都是应该要做的，并不是我们要添上去一些什么东西。好，那现在就想说我们这个万物里面呢，我们这个人是相当奇特的一个人啊。当神造万物的时候呢，造人他特别讲出来人，然后呢他造完人后呢，他说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个生气，生的气啊，这个生气呢按照原文字的意思呢就是生的气，有生命的气息吹到人的鼻孔里面去。 那这个生命的气息进到人的鼻孔里面呢，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在所有的动物里面，他没有说有灵的狗、有灵的猫啊，但是他只有人说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特别的。我们也都知道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晓得，人有所谓的啊灵魂，有灵、有魂、有身体啊，灵魂体这个三个部分，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身体。啊，就是我们现在摸得到的，就有占有一个物理啊空间的这个东西，它会从很小的时候小 baby 啊，那个皮肤非常非常的嫩，一直到老先生啊，到像何爷爷100多岁的啊，皮肤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皱纹出现了啊等等的，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这是我们的这个身体肉体的这个生命。那这个肉体的生命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借着肉体发出来的啊，不管是我们的善行也好，我们的恶念也好，都是借着这个肉体发出来的。但是呢，在这个体的后面还有一个魂啊，那这个魂里面呢啊就比较复杂了一点了。我们所有的恶念的起源从这个魂里面来的，我们的善行的起源也是从这个魂里面来的啊。当然我们的所有的艺术的创造啊，这种啊美术啊，这种音乐等等，都是人这个心里面这种魂有这种的感动啊，写出来这些东西，这出来的。所以魂是相当啊相当广泛，在所有的这种越高级的动物体里面呢，就会越明显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欧美的地上常会有一些鸽子，这样你突然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它有点不怕你，对不对？但是这个鸽子如果在台湾或者在咱们中国地方的话呢，它可就他很聪明了，他不是在地上你的脚上面爬来爬去了，他知道你一不小心被抓呢，今天晚上就是炖乳鸽了啊。在这里就没有听过这样子的，那表示这个鸽子呢，它有一个智慧，它能够分得出来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或这是一个友善的地方，它能够体会出来啊。所以这个魂呢也是有这样子的这种的情况。那灵的话呢，是跟这个生命有具体关系的，人能够了解到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东西啊，了解到神跟神的创造跟神的慈爱，所以这个灵的部分呢又高了一个层次，一般来讲在动物里面不会有啊。比如说我们晓得狗，如果你踢它一脚啊，每天打它，那个狗以后看到你呢就夹着尾巴呜、哦、叫一叫就会跑走，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人不是友善的人，他了解这些。但是这个狗呢，他就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思考的行为，能够来晓得说在这种恐惧这种的害怕之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来跟人去接触啊，他的这个魂的那个层次只到那个部分，但是有一些更高一点的层次的话呢，他可能会即使你踢他一脚，他会跑到你的边上啊，好像有些猫咪啊，他躲就是窝在你的边上，好像要你疼他一下。那他我们可以了解到他这魂的这种层次又高了一点。但是只有人能够明白神的创造跟神的恩典啊，在这一部分是只有人才有的。那在我们中国，我们真正来看这个历史的话呢，我们中国原则上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从巴勒斯坦那边过来的这种的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等等，在中国以前并不认识。 但是以前并不认识的时候呢，是不是完全没有呢？这个东西按照这种社会的这种的这种社会历史上的这种的发展呢，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稍微是查考了以后呢，我自己也不是很百分之百精确的很明白。但是我们去看一些中国的古老的这种书籍，好像什么《尚书》啊、《周易》啊等等的，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天的事情，也讲到很多很多关于一部分像是传说似的，一部分又像是一些记载似的，讲到好像是这个天啊，这种神，这种天的伟大，然后讲到这种甚至有亚当夏娃类似这样子的名词啊，好像就是这个女娲补天啊等等之类的啊，安敦啊这等等的这样的名词。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在我们中国，特别是在周朝分成西周、东周，大概是在周朝的前期的那一部分，一直到夏商这部分，大部分的君王都能够体会到一个天啊，所以有这所谓的这个祭祀，有这个祭天，把这个祭天的这种的礼呢，一直传到，甚至传到民国，我不晓得共和国有没有这么样子的事情，都会到了那个天堂，就是北京的那个天堂那边来祭这个天。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在咱们中国的古代呢，对于天啊的认识，跟对于人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种的认识，认为说最大的是天啊。所以孔子有讲说啊，为天为大，为尧则之，只有天是最大的，现在呢只有尧会去啊遵守他，模仿他这样子的。那这是这个最伟大，这个是人啊，我们所能够了解的这个人的情况。那人呢，后来从中国过了这一段，进入到这个过了夏商周以后呢，进入到战国的这个时期，或是说春秋战国的这个时期以后呢，中国在原则上呢，对于天就开始越来越遥远啊，那么对于人的这种就越来越提升。那提升的主要的原因呢，一部分是这个国家的这些领导的人，当然那个时候呢也没有所谓很具体的国家，那个时候是属于城邦政治，所以有所谓的春秋五霸，有所谓的战国七雄，都是属于一个城邦的，每一个都占了很大的一块土地啊，或是说诸侯的这种的情形。那诸侯的那个王啊，都是就是老百姓都是听他的，他呢他的任务呢就是保护这个老百姓啊，这样子。所以中国原则上呢是没有太明显的这个神的这种的念头，一直等到东汉把这个佛教等等慢慢引进来以后呢，佛教里面呢开始有所谓神啊等等这样子的观念，把佛教一起来，然后什么道教什么这些都起来了，地方的宗教起来了，后来就变得很乱这样子。但是原先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中国是主要是以人为本的这样子的社会。那再看看西方的社会，说实在西方的社会呢是一个很具体的，是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社会，或者人文主义的社会。那人本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个名词呢，也不是说西方从老早就有的，也是西方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才有的。因为我们晓得文艺复兴的发生是因为在16到16世纪这段时间里面呢，因为天主教的关系，天主教呢在当时有一点是用这种愚民的方式，好像说是有这种不原则上呢人不可以读圣经， 啊，读圣经的话呢，这是很这是一个希望我讲这个东西不会对你有一些这种的啊，我就把一些历史上的东西讲出来。所以当初有翻译圣经的人啊，都是很危险的，在危险的情况下，那个啊，有一个是Wycliffe， 就是威克里夫，是一个圣经学会在翻译，现在专门翻译很多世界圣经的。他当初呢，就是因为翻译圣经，后来死了后还被抓出来，被骨头还拿出来拿去烧，然后把它丢到河里面去啊，等等的，有点像是鞭尸的这种的行为。那啊，马丁路德的话呢，他后来呢就不顾这种的限制，他就把圣经从拉丁文是吧？应该是拉丁文，就翻译成德文，就是让老百姓可以看得懂啊，不是一种好像只有当时的那些在所谓的神职的人员才可以看的，希望说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看。那老百姓看了以后呢，渐渐的了解到这种好像人跟这个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开始体会出来了。所以文艺复兴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那文艺复兴的话呢，就是希望要对抗这种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这种整个思想上的瑕疵啊，希望说人的这种对于神对于万物的这种的了解能够更清楚。所以文艺复兴就开始对于各种的艺术啊，这种音乐美术啊，这些就后来突然间就是很发展啊，很发达起来了。其实我们所信的呢，跟啊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呢，有很多样是一样，当然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那我当时呢就希望找到一个圣经上的经文能够找出他们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后来终于找到了。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
157页，
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好，我这边念一下啊，有没有找到？
157页
，第二章第七节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好，我们就看这一段，就这么一节而已。这里提到一个东西，恒心行善，对不对？我们这些我们称为是基督徒的，我们要不要恒心行善呢？要，这个没得话说的。那些人本主义，你说他要不要恒心行善呢？他还说我也是要恒心行善，对不对？啊，日行一善，这个。然后寻求尊贵荣耀，基督徒有没有寻求尊贵荣耀？有啊，我们也寻求，对不对？那些不信神的人啊，就是以这个追寻人本主义的这些人，你说他们要不要追求这个尊贵荣耀呢？那一定是更有，这个是没话讲的。那我们呢，是不是要寻求不朽啊？刚刚讲到和不能朽坏之福的，我们也寻求这些不朽的东西。不信神的人也是一样，也寻求不朽的东西啊。咱们中国有所谓的三不朽，对不对啊？立德、立功、立言啊，视之为三不朽啊。这个东西不信神的人也一样追求，但是呢有很多地方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表现跟世人来讲很多地方会有相近的地方，但是呢里面有不同的。当我们求行善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可能不一样，我们的目的可能不一样啊。 我们寻求尊贵荣耀的时候呢，我们的对象可能不一样啊。有的对象可能是自己，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对象不一定是要自己，我们的对象是要追求神的尊贵荣耀啊。那我们也寻求不朽，但这个不朽的本质跟世人的追求的本质上不一样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我们所信的呢是以神为主的，为中心的啊，以神为中心的这一部分呢是不改变的啊，怎么样都不改变的。那人本主义的所倡导的呢是以人为主，那因为是以人为主，就会受到人事时地物这些不同改变了后呢，就会改变了。所以在这里头可以看出来，一个是不变的，是以神为主的，一个标准会改变，目的会改变，这种的以人为主的。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两个有这么样的不一样。那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呢，有时候我自己常常会想说，刚刚您讲到我们中国呢是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大本营啊，原则上呢我们所看到的，打开不管是历史也好，这个文学作品也好，我们所看到的离这个夏商周很远，我们很少看到书架上有一些什么书是关于夏商周的，这些书大部分都是以后的书啊，三国演义啊，水浒传，这个东周列国志啊，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小说也好，当然越近的东西，越靠近现代的东西就琳琅满目，就更多了。在这里面这么多的东西里头呢，马上就会让人想到人在中国是以人为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但是在想这些的时候呢，中国是以人为主的社会呢，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我们中国的人权并不是太，人权的记录不是太好。这个人权又不是说从现在近代开始啊，这个人权的记录从这个秦始皇开始，或者是秦始皇以前就开始了。这个中国没有一个很好的人权的记录，甚至说没有所谓的人权，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是属于被使用的啊，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你看秦始皇盖这个万里建万里长城或者他自己的陵墓，人是把他当成什么？人都不是把他当牛来使用的，哪一个朝代不是这样子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咱们中国没有人权的记录过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那我们再看看欧美国家，真的说起来，这个人权啊，或者人道啊等等这些的思想，说起来呢是都是从欧美这边过来的，我们才晓得哦，原来有这么一回事。那欧美呢，也不是说老早就有的，我们也晓得以前有所谓欧洲的这个啊。大宪章啊，有所谓啊，在大宪章之前呢，有所谓的天赋啊，君权神授啊，我这个做王做君王的，我的权是神所给的，讲的富贵堂和富丽堂皇啊，这个振振有词。那老百姓呢，哎呀，不要想想看，总要找出一个对策来，对不对？老百姓哎，终于想出来一个，哎，这个天赋人权，我们的人权是天所赋的。所以君权神授天赋人权就在那边好像在那边对抗似的。但是当然这个历史的潮流，这个人的权人权就慢慢抬上来了，所以欧美的人权就开始发达起来。那我们去看这些欧美的人权的时候，或是说人道主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他的很多的观念，他的思想都是在圣经里头，特别是在圣经的前几本书，或者说讲得更详细一点呢，就是摩西跟这些老百姓所颁布的律法里面呢，都提到人权啊，人的重要等等的啊，人们讲得非常多，讲到说人不可以奴役 这个人的奴隶。我们晓得奴隶的制度从古今中外好像都有，但是神就告诉以色列老百姓说，你不可以这个虐待这个你自己家里面的奴隶。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道德的水准，一个这种的要求。我们哪一个朝代有看过说你要去尊重奴隶？没有的，那个奴隶就是附属品，我要他活就活，我不要他活就让他就死，就跟切个蚂蚁掐一个蚂蚁似的让他死掉，就这样子。但是神的观念里面呢说不可以这样子，当然里面还有很多这个陶臣全部都是讲到人的尊严尊重人的性命之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欧美的这种的这种人道的思想，他们的本源并不是在于人本的主义，而是这个人本主义所对抗的这个神权的这种的圣经的思想里面引发了这样子的一个人道的思想那我想他们在这些过程之中呢，也体会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爱，他就把这个神的恩典，神的爱一样的，不但是这个统治的阶层上有，被统治的阶层上面也会有这个讲到统治阶层跟被统治这个阶层呢我想写一本小说，这个小说呢可能有些人看过它翻成中文的名字是叫做《动物农庄》The Animal Farm， 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有没有听过？我听到有人对对对，没有错，1945年的时候这个人写的，他是一个记者，他在东欧欧洲这样子，后来看到整个苏联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总的崛起以后呢，他写了这个小说 Animal Farm。 那我当初看这个时候是很久以前了，那时候我们家老大都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但那是那本书的生字很多，所以我就生字都把它跳过去，就是把看看书的那个意思，很多东西内容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但是有一句话我记得，他讲说，他说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the others， 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大家都平等，但是慢一点大家先别高兴，但有一些动物呢比其他的动物更平等。好了，这就出现什么了？阶级。对，出现了阶级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里面有所谓的统治跟被统治的，统治的阶层他们的平等跟被统治阶层的平等是不一样的，平等不一样的讲白了，我们再讲清楚一点，就是没有平等，不可能有平等的。但是在神以神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度或者一个社会里面，原则上呢，我想说原则上是都一样，都是平等的。这个不许以前是高高在上他的一句话可以阻止一个战争或者引起一个战争是非常非常大权在握的一个人。好的，8年后他下台了，他看到老百姓跟他打个招呼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能够说插队他要是买票他也要排到后面去，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特权，因为他虽然说以前是总统，但是下了台后他是所有的总统的这种因为职位的关系所拥有的这种特权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的社会里面，原则上这个没有所谓的这种阶层的分别那人呢，当然一向是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这种这种叛逆的本性啊。那这个叛逆的本性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就不愿意神来做主权来当家。人都有一种本能，就是我来当家啊。这个我这个名词呢，这个写的特别大，所以在西方里面，这个爱都是用大写啊。这个其他的你我，其他的你他等等都是小写，就是我第一个字就是用大写的啊。那当然有学问的人呢，也一般来讲呢都不愿意承认有神啊。所以我们找几个很典型的，像罗素，这个英国的一个哲学家 Russell， 他说神是谁造的，这个口气很大啊，神是谁造的。然后我们咱们中国的胡适啊，他说实证哲学，他说拿给我看，有神，神给我拿给我看，我看到神了我就相信了，看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很冠冕堂皇啊。其实这里这句话里面在逻辑上出了到处都是错误，那我们现在不花时间去讲这些了啊。那尼采的话呢，他更妙，他说上帝死掉了啊，上帝没有了，上帝死了啊。那咱们中国也是啊，毛先生啊，他说人定胜天啊，这等等的，什么跟天斗，娱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到后来他现在也不晓得怎么样子，天还是照样，天说温度要热到42度，你就是热到42度，谁也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任何东西的，人没有办法跟天斗的啊。那真的说起来，今天人的观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人的观景大部分是，不要说大部分了，应该是全部啊，自私啊，仇恨、贪婪、逞强、冲突、自大、谎言啊、作假、欺骗、竞争、迫害啊、复仇、恐惧、忧伤、战争，你要讲多少，这点上你怎么查，你几乎所有不好的字你可以摆在我们人的身上，一个都没错啊，一个都没错。但是很奇妙的，我们信神的就是跟这些来对抗。当我们谈到自私的时候，耶稣是什么呢？舍己啊，耶稣是舍己。当我们讲到仇恨的时候呢，耶稣讲什么呢？博爱，爱啊。当我们讲报仇的时候呢，耶稣讲什么呢？饶恕。我觉得这一点很不简单，咱们中国的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面看不到有饶恕这个东西，没有一个饶恕的东西啊。我这样讲不是文学作品，就是历史记载上面没有一个饶恕的东西啊。骄傲，就是耶稣讲什么呢？要虚己啊。讲到逞强，耶稣呢讲到顺服；讲到恐惧，耶稣讲到平安啊、喜乐这些的；讲到迫害，耶稣讲到说是祝福。所以神所告诉我们的是跟世人所看到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有点像是我们在这个逆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在那边像是挣扎似的。但是主耶稣他就讲过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呢在我里面有平安。主就把这个平安给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平安，有一种有一种好像这个靠山很稳了，我就不怕了。我在地上可能会被人家嘲笑，我没关系，我可能做出来会吃亏，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因为在人本主义里面呢，真的说起来，人是到处喊人的价值啊，高喊人的价值，但是很奇妙的，人的价值都是被踩在这个人的脚下面。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啊，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18章 第一章讲错，第一章十八节。第一章第十八节。
171页新约。
好，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念下来啊，我当然是可能会有一些跳的地方。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在这个地方。然后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好，然后24节，站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然后第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好，第二章，弟兄们，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这里讲到说，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是看到自己，但是不看到神啊。人看到自己，不看到神。那所以特别啊，特别越是集权的地方呢，越是不愿意让人能够去传神的福音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啊。我还没有很特别去研究在二战的时候德国一般的社会里面对于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好像也没有这种的资料让我能够去接触到这些。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德国人是天主教的这种的啊，不是西，是属于旧的教，不是属于新教。那不管怎么样子，在很多集权的地方呢，这种宗教越受到啊，越是受到压迫。那神怎么样来看这个世人呢？这边有提到说，愚拙的道理，用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愿意信的人。啊，我们晓得，我们今天能够相信神，我们是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流了宝血，可以救我们。这个道理，如果跟这个佛教的这种道理来比的话呢，那我们一定是矮了一截啊！我们一定是矮了一截。我们这道很简单，我们说你只要相信神就可以得救，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了。我们用不着行为上要多好，我们用不着在道德上要需要做到多好，这些神没有要求我们。因为神已经跟我们讲了，在这个大前提里面就讲了，人是一个罪人，就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才要拯救。我如果行为很好，我的道德很好，我是一个很高的怎么样的称义的人的话呢，我就不要用不着拯救了嘛，我还要神干什么？所以耶稣他就来到讲说，他来不是救义人，因为义人他用不着拯救，他用不着医生，没有病的人呢用不着医生，他 他来就是帮助那些有病的人，我们呢就是有病的人，我们在行为上有病，我们在心灵里面有病，所以那些病呢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挺起胸膛来能够面对神。当我们要想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又想到哎呦，我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想到那个我们头就会低下来。所以神要我们悔改然后到神那里去，神没有要我们说是我们必须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过去，神只要我们说要我们啊，人若啊，这个我圣经不是说念得很熟，人若啊承认自己的罪，这是怎么讲？何弟兄可能
信
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是神对我们这样子的要求，不是说我们要多好了啊，到神的面前好像有点像是锦上添花似的。神不是要锦上添花，神就是看我们这些是在雪中的一点没有办法的了，到神的面前去啊。然后呢，这里有讲到说人算什么啊？神要用人的是认为是愚拙的道理来救这些愿意相信神的人啊。刚刚你讲到神的道理呢，不是一个非常高妙的什么样的道理，那世人认为说这是很愚拙的，所以很多地方认为说哦，到教堂啊、哦，到教堂那些都是不识字的老先生老太太才去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嘲笑，懂不懂？那到教会里面去啊，这些去教会的人都是没学问的人才去的。那保罗就说没关系，对，我是没有学问的，我是很道德上是很糟糕的，我是很低落的，满身是疤痕的伤痕的人，我愿意到神的面前去。神就看中了这些人的信心，愿意到神的面前去，神就接纳这些人啊，神就接纳，然后就医治这些人。所以神给人的永生不是给那些高傲的人，是给那些虚心的人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神是怎么样来看我们这个世人啊。那我们这些人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我自己的感觉呢是一个神的恩典啊。刚才已经讲过，神不是看人有多好的道德行为的水准有多高他才接纳我们，他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病人，我们是生病的人，因为我们是生病的人，所以我们要接受医治，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就不需要医治。那神就让这些世界上自以为有聪明智慧的人，结果呢就在他自己的聪明智慧上面栽了跟头了啊，栽了跟头了。反而我们这些没有特别聪明智慧的人呢，到神的那里去，神就看为我们是很宝贵的，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啊。当初保罗啊的对于耶稣的看法呢，也跟我们当时现在不信的人的看法很多家是很相近的。他认为说耶稣算什么东西啊，耶稣不过是一个拉撒勒的这个木匠，他也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拉比的，他也不对于是对是不是什么样拉比学校出来的啊，怎么样有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他认为他是一个这种好像不值得一提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还居然口口声声说啊，他跟父神原为一啊，口气太大了。他也是把耶稣看成很那个很低的，后来他才晓得他错了。一旦他知道他错了以后呢，他那时候以后就传这个两样东西了，耶稣并他的十字架啊。所以人真的说起来，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要晓得耶稣他成了我们的救赎。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成我们救赎的话呢， 那一切都是免谈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啊，这是三章十六节讲到说我们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十七节，但和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我们跟主联合，我们就跟主成为一体了啊。然后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啊，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这里面讲到说，神居然在我们的里头啊！当我在想到这个神居然是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呢，我当时马上就想到这个旧约有一个人雅各啊，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这个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这个雅各呢，我们当然不能花太多的时间了。这个雅各在他的那种环境里面呢，对于神的认识也都是从父亲祖父啊这样子模模糊糊的这种的影子里面讲到，没有说很具体的了解说神到底是什么，而且在他们的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圣经啊记载下来，他们可以看啊等等之类的，不是很明确。所以这个雅各后来有一次逃了以后呢，他到了，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那里，他逃了一个地方，然后有一次晚上睡觉做了一个梦，梦醒了以后呢，
九月二十六页，
梦醒的时候呢，雅各居然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在十六节说，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讲的这句话。他从来没有了解到说这个耶和华神跟他有这么亲近过，他总是觉得这个耶和华神就是他的祖父的神他父亲的神，好像就是讲故事一样就听好像是当初满清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以前的事情。一直到他做了这个梦以后呢，他才晓得说原来耶和华神跟我这么近啊，就在他的身边似的在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边也在记载说，神跟我们就是这么近，神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身体呢是圣灵的殿因为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基督徒说不要抽烟圣经上都说不要抽烟，没有说，但是我们不希望说神的殿在那里乌烟瘴气把神的殿给弄坏掉了，所以我们不要抽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在这里主就说，我们既然是神的殿，我们就应该跟神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够跟这些不洁的不义的肮脏的联合在一起。你如果跟不洁不义肮脏的联合在一起的话呢，你就跟他变成一个了，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跟神在一起，跟神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跟神成为一体。那这是这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原来是在神的里面那第二个地方我们要看的是在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
172新约。
然后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啊，刚才已经讲过说，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的学问、他的见识、他的经历等等，在当时差不多是没有太多的人能够跟他来比。啊，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讲到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智慧是讲到说认识神的智慧，啊，那这个智慧是怎么样的一个智慧呢？我们再继续看下来啊，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是一个神奥秘的一个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啊，这是保罗所提到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就是能够了解神的奥秘。啊，了解神的奥秘。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些人能够了解神的奥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一般来讲，这个在高位的人都不喜欢人家知道他的很多的细底啊，他很多的这个污秽肮脏的东西不要让人家知道，他希望在人的这个心目中啊是一个高尚纯洁等等非常好的。但是你去把拿一个放大镜去看的时候呢，这些人比我们这些污秽肮脏的人呢更污秽肮脏。所以你去看这个中国古代的皇帝，他的这个帽子前面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一个坠子坠下来？你知道为什么要坠下来？他不要让那些臣子真正看清楚他是在欢喜呢，还是在生气，还是在什么？他不要人家看到他，懂不懂这意思？有道理的。他说要知道老这些臣子看到他很高兴啊，就说他一些好话的话呢，或者说他很生气，就大家都哇发抖在那不搭不讲话的话呢，他不需要这样子的。所以那些做皇帝的都不需要他下面的人看清楚，所以有所谓的卷帘啊，这个帘把帘子连起拉起来的这种情形出现的。但是我们的神呢，不是他。所有的他要让我们知道，神所有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来讲神的奥秘。我这一点来讲呢，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在神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是一个很高的地位啊。我们不是说像个蚂蚁似的，神一脚一踩下去我们就没命的，神把我们看成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要让我们知道神的奥秘。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奥秘？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奥秘？这里有讲到，是靠神的启示啊，靠这个灵的启示，圣灵的启示。主耶稣他在离开世界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讲说他要离开了，但是他把圣灵赐给我们，那这个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一所有的这种奥秘。我们今天能够了解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神的计划，都是这些圣灵在帮助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些的啊。那这里提到说是属灵啊，我们这些属于属灵的人，跟这个属灵的人相对的呢，就是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啊，所有的东西看到自己的好处，有好的自己去做，不好的就不去做啊。原则上呢，我们说不好听一点呢，这个跟动物没有太大的分别啊，跟动物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属灵的人呢，他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常常看到说在许多患难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在逼迫的时候，有许多神的这些神的儿女 他不怕这些苦难，不怕这些逼迫啊，面对这些东西，因为他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了解人在地上不过只是一个皮囊啊，这个臭皮囊，这个不知道这个名词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的，人在地上就是一个臭皮囊而已啊，这个皮囊消失了就没有了。因为人能够了解到神的心意，靠着这个圣灵了解到神的心意，我们才愿意付代价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在这世界上呢，不见得都是很顺利的，我们想基督徒不是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的，不信的人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做的东西可能比我们顺利的多，我们很多地方不顺利，但是呢我们觉得说我宁可这样做，我甘心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愿意违反神的心意啊，不愿意违反神的心意。所以很重要一点，神让我们了解到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应该快要结束了，在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这个根基啊，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根基是什么东西啊？第三章第十节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啊，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就是主，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然后这里讲到说，这个根基呢可以用金银宝石来做根基，也可以用草木河蝎来做这个根基啊，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啊。我们晓得世界上的人呢大部分都是以我为主啊，那这是属于这种属于肉体的这种的表现，原则上是看不到神的生命在这里头。那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有这种神的根基在这里头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很诚实的说，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人的作为在里头，这些不是属于神所喜悦的东西在这个里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当时写哥林多前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是属于这个肉体的表现啊，分门别类啊，淫乱啊等等，很多的事情在这个教会里头。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保罗才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不一定是这个教会，一般的普通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还是属于人的肉体的行为啊，就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还是会说长论短，在教会里面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这就是在教会里面议论。也可以看到教会里面今天的教还在有这种分门别类，不要说是2000年前哥林多的教会有分门别类，今天教会很多时候也会有分门别类啊。有人认为说，哎，我是浸信会的，我是信义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人呢跟卫理公会的人呢，可能教会可能在对门对面，但是两边的人呢不打招呼，我看过有这样子的，不打招呼，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比不信的人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还更可怜啊！人在骗自己，人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常讲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彼此为肢体，但是对于一个对面的一些信徒不打招呼，变成一个路人，甚至比路人还糟糕， 好像觉得这个人是好像是不同一个国度似的，这样的人是一个很糟糕的这样子的，这叫做自欺，自己骗自己啊。那神呢要我们说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他说基督已经立好这个根基了，根基上面我们怎么建造呢？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就可以建造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物出来。你用草木和谐来建造的话呢，那这个风一吹啊，马上就倒塌下去了。那我们要想到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督作为根基的，但是就是因为建造的东西不对了，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好，我们再看啊，十五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十九节这边讲说，我们若靠基督啊，这里说若已经靠着基督了，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啊。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要晓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指望啊，做父母亲的看到孩子从襁褓中一点一点的长大，然后让他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开始做事，每一个人对他自己的儿女都有一个指望啊。那如果说我们只对今生有指望，然后就没有所谓以后了的话呢，那我们是很可怜的一群人啊。前两天还三天吧，我们到宋家去啊，这个宋太太讲提到一句话，人死如灯灭，有没有这句话？中国文字是很奇妙的一个文字啊，我当时是没有讲很多，那时候也太晚了，就不愿意多讲了。中国文字是很奇妙的，这句话是一些不信的人或是一些佛教的人讲出来的一句话。中国人，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过这句话过，有多少人去把这句话好好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分析，你分析后呢，就出现这句话有问题，有问题的。怎么讲有问题呢？灯是什么？灯是一个灯，一定有火焰嘛，不然什么叫灭？火焰才会灭呀，灯不会灭呀，对不对？灯在那里，灯怎么会灭？火焰灭掉了，好吧，对，没有错，人死了，火焰灭掉了，但是那个灯还在，灯怎么办？灯怎么办？我们死了，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了，灭掉了，我们的身体的后面那个灯怎么办？那个灵魂怎么办？没有人继续讲灯，只讲到那个灭掉了，灭好像没有了，黑暗了，没有想到有灯还存在。我们基督徒我们晓得我们有一个灵魂在那里，我们的肉体过去了，但是我们的灵魂还在那里，那灵魂怎么办？怎么解决啊？所以在十五章四十二节那里讲到，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啊。这里讲到这些，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盼望，盼望说有一天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跟神一起长这个完全啊。为什么要在主日崇拜？我们要晓得以前以色列人他们的安息日是礼拜六，但是基督徒呢把这个安息日变成了礼拜天了。为什么是礼拜天而不是礼拜六呢？因为礼拜天是主耶稣他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啊。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的后面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复活， 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就是礼拜天的清晨，玛利亚去看那个坟墓，坟墓空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复活对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表示说人死了会复活，这个东西是超乎我们的科学逻辑。这个东西呢，跟那个玛利亚未婚生子，我的感觉呢，层次上又更高了一层了。哪有死的人会复活，就死过那么长的时间会复活？但是我们要晓得，主耶稣的复活，他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些人以后，我们以后死了后呢，我们也会有复活。这是使得所有在苦难之中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个盼望，包括这些人当他们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盼望。那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人拿着刀子说马上就要把我们杀死掉，但是我们也是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是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这个七八十年的生命而已。如果一个人就是七八十年的生命，我们的所有的盼望都在今生的话，圣经上说我们比其他人更可怜。因为其他人就说，既然生命那么短的话呢，那就好好的及时行乐吧。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又不能及时行乐，又没有盼望，那岂不是更可怜吗？对不对？比那些不信神的可怜呢、啊、不信神的还可以在今生及时行乐。所以神让我们晓得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这七八十年的生命而已，或者八九十年。我们的生命呢，是灯灭掉了，那个火灭掉了，灯还存在。灯是怎么样存在？我们要晓得灯要怎么存在法。在这里，这个就是整个圣经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在后面，不是在今生。如果在今生有盼望，那就没什么了不起啊，那就吃吃喝喝就好了。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以后啊，所以神让我们为什么？所以说圣经里面为什么还会有启示录出来？救赎给了我们，救赎给了我们平安喜乐就够了，启示录不用了。启示录那很难看又很难懂啊，搞得不大，搞得莫名其妙不晓得什么。但是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的，有眼泪的，到那个时候呢，神要擦干人的眼泪，到那个时候人要看到新天新地。这是神给我看着我们这些人是这样子的观景啊。好，那今天大概就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好、哦、还有一个地方，这也是保罗讲的，在十五章的第十节，十五章的第十节，然后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啊。这是保罗讲的一句话。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我今天的地位是神的恩典，所以我才有今天的地位啊，站在这里。保罗他很了解说，他这样子的一个人是属于罪魁中的罪魁，这么样的一个顶撞神、抗拒神、抵挡神的这样的一个人，今天能够被神所使用，能够把神的道理讲出来，他的时候非常有感慨，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我今天的地位是什么，凭着什么呢？凭着他自己努力出来的吗？不是，凭着神的恩典让他做到这些的。就也就是今天的这个题目，在诗篇第八章第四节说，人算什么啊？你竟顾念他。保罗在这里讲说，保罗啊，在他自己讲说，我啊，我算得了什么东西？但是神，你既然顾念我啊，我们这批人算什么？你既然愿意来顾念我们这些人， 那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也是一样，圣经上就讲到说，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怎样为我们死了啊？神就为我们死，他不是说我们成了好人了他为我们死，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圣经上就讲说，神的爱就在这个地方显明出来了，我们看出神的爱显明出来了。如果我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为我死，我们可能还看不出神的爱在哪里。就是我们这些人，很糟蹋的人，很糟糕的人，污秽肮脏的人，是还愿意为我们死，我们就看出神的这个爱在这边显明出来了。他不但是显明出来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呢在接下来他要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啊，然后呢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得到基业，都是一层一层的，一步一步的上来，一个是罪得赦免，一个成为神的儿女，一个得到永生，然后就在神的家里面得基业。就是神把我们是看成自家人了，就自己的小孩了，神不是把我们看成外人了啊。就想到说，我们这样子一个人居然能够在神的眼光中是看人是这么样子的了不起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出来说，神让我们跟神的儿子同样的得到这样子的身份啊。然后保罗还在四章第九节那里讲到说，我们成了一台戏，要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保罗讲说，我们这些人好像是这个得罪的这个囚犯似的。那这些囚犯呢，我们晓得，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些啊这种古代的片子，特别讲到罗马这种的骗子的时候呢，那些囚犯那些俘虏啊，都是战争结束以后呢，这个将军赢了，在将军进城的时候呢，他进来了以后呢，他的后面呢就把所有的俘虏每人用膀子走进来。那保罗就说，我们就像是那些俘虏要被定死罪的这些俘虏一样啊，成了一台戏。所以人啊，所以常常讲到人生如戏，或是戏如人生啊，人生就像一场戏，或者一场戏就像一个人生一样。那我们在这里呢演一场戏，是给世人跟天使来看。世人看我们呢觉得很，这是社会上的渣滓，这是社会上的这种残渣垃圾，我们这些人没什么，都是没学问的人，都是一些年老的人，老弱的妇孺的人，把我们看成是很低贱的。但是天使看我们是什么呢？不同，天使是看我们是用重价宝血买赎过来的，完全的地位完全不同了。所以这是我们人的地位是这样子的啊。好，这是我最后的一个 slide 啊。我们再回头来想想看，我们这些我们称为我们是相信神的人，我们在这个人文的社会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走出去，我们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人文的社会里面，或者是说这个世俗的社会里面。我们晓得，在整个的世俗的社会里面呢，原则上神不是他们的考虑之中，不会去考虑神的啊。但是我们去看，在这个社会里头呢，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这些世人所创作的一些东西，带着一些神的影子在这里头。我们去看一些，不论是艺术的作品也好，音乐的作品也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神的影子在里头，这里头表明说，人即使不认识神或者不愿意认识神，但是人都有一种心，一种渴慕的心，要去追求神啊。当 当我在准备的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想起一条很老很老的歌，这可能是咱们这个我们从台湾来的，在我们这个年代人听过，有一条歌，英文的歌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有没有听过？听过啊，他点头了，就表示有听过。这个歌的内容是什么？我现在把它稍微念一下啊，当然是英文，我把它翻成中文了啊。当我们在极端这个疲倦困难的时候，觉得我们人是非常渺小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眼泪在我们眼睛的时候，眼眶的时候，然后啊，这个人啊，他愿意把眼泪擦干，他愿意到我们的身边来。当我们碰到一些环境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候，然后一个没有一个朋友愿意来靠近我们的时候，这个人就像一个桥一样的跨过了各种各样苦难的这种的水面，到了我们这里，而且呢，他让我们能够踩在这他的身上，到他的面前去。然后这旋律就是一直在这样子啊，他像一个桥，在这个苦难的这种水面上的时候呢，他愿意躺下来，让我们好像踏的，他变成一个桥，让我们踏到他身上，到他那里去。我当时一看，这不就是想到基督的爱吗？这就是基督的爱。当基督在我们这些困难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呢，他愿意到接纳我们啊，让我们到他的面前去。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基督徒觉得说啊，这是世俗的东西，千万不要去沾染。有些时候呢，我们不了解世俗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世上的人怎么想，不晓得世上的人他在这种追求这种的之中呢，他碰到些什么样的困难啊？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要很小心，我们可以接触，但是我们不要去学习这些啊。保罗这个话也是那天晚上我们有提到的，在那个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那里有讲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但不都有益处啊。凡事都可以行，但都不造就人。如果说你觉得那个没有什么益处，没什么造就人的时候，你做也是白做。既然白做，就不要做。所以保罗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像咱们中国的一些东翁先生啊那种很古板、很刻板的这样子的说法，他不是的。他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不是受约束的人。但是如果做这些东西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就不要去做啊。所以讲到这里就讲了，想到说我们这些人，我们不愿意做一个好像很保守的人，也不能做一个很自由的人，很自由派的人啊。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在基督教里面很多的自由派的人，我们要看圣经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圣经教导我们做这些的可以，我们要应该做这样的，我们就这样去做。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这样去做的，我们就不要去做啊。人说实在没有什么这什么信义会、尽心会、什么会、这个会、那个会的，我们只要按照圣经去做的话呢，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神看我们就是看着宝贵的地方，就是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只要我们自己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啊，学习从神的话语里面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低头祷告好了。